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3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仰真善人，走回归传统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5号。我今年59岁，是一名美术工作者。1997年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每天沐浴在佛恩浩荡中。我原来是一个体弱多病、追名逐利的常人，经过22年的修炼，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道德回升，了悟了人生的真谛，每天总是乐呵呵的。大法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我能看到另外空间无比美好的景象，看到师父的法身高大无比，看到天车精雕玉琢，法轮的旋转，也看到师父从地狱中一个个的捞人的真实场景。这只是说出一点点，还有许许多多美好无法形容的美好。在2000年至2004年，我出去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坏人恶警围殴、管食、体罚和超体力劳动等各种迫害。虽然经历坎坎坷坷，但是我最欣慰的是真实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伟大和宇宙大法真善人神奇的力量与威力无比的佛法的展现，看到了无比美好的另外空间。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自2005年至今，我以法为师，做好三件事，同时给美术生的高考和中考的艺术考试做辅导工作。第一部分，启迪善念，做好人才有好成绩。我从事美术艺术生应试教育辅导已经有20多年了，都是义务教学，辅导学生从不收学费。在道德水准低下的社会环境里，我的做法许多人不理解，有的说，凭你的本事，你得挣多少钱，买多少套房子呀。因为我在当地已经是很有成绩名望的画家了。我地区经济上比较落后，失业无业家庭比较普遍。另一个是校外补习文化课很普遍，大约每年3万元至5万元不等，特别是社会艺术应试辅导，学费大约在10万元至30万元不等。家庭困难的美术特长生只能望而却步了。但是我的辅导依靠我从转法轮中得到的体悟和做人的标准，指导和帮助学生做到，从小事做起，认真做事，学会严谨，锻炼独立思维，学会先做人后画画，学会宽容，同学之间互相善待，互相学习，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点，不能抄袭美术作品，发挥个人风格特点，学会多思考，勤练习，学会坐得住，有忍耐心，要耐得住寂寞，吃苦能力要强，不惧怕困难，自信，有主见，有想法，有创造性。这样教育学生能够使多位学生接连创造惊人的成绩，成为佳话。师父在《论语》中说，如果人类能以道德为基础，提升人的品行观念，那样人类社会的文明才能长久，神迹也会在人类社会重新出现。我深知辅导学生的智慧来自佛法转法轮，师父的大法启迪了我，人要想有智慧聪明， 用善良的本性去思维，和宇宙特性真善人沟通，才能有超常的本领发挥效应。下面仅举几例。一、提升道德，17天美术应试成绩达标。有一个男学生在校外培训班学习一周动漫画，但是距离考试时间很近，后来培训班不让他来上课了，因为艺术考试内容是素描、色彩，这些基础课他从来没学过。他就找到我，问我他能否参加考试。我告诉他，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做，一定能有理想的成绩。在大法师父帮助保护下，我选择几张梵画，在经过我的辅导之后，这个男生很快掌握了要领，画的进步很快，考试的题目也就正巧是这些内容。他连续参加几所美术专业院校考试，都先后拿到本科成绩，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广告艺术学院。现在他是清华大学科研技术开发项目的设计与策划，他的17天影视达标一直被传为神奇至今。二、小混混幸于大法弟子，成为村里的名人。小亮是我的亲戚，有一天他的父母找到我说，小亮这次高二会考文化课考试总分数只有87分，班主任来电话了，准备开除他。然后我和他的父母去了学校，班主任把小亮在学校的情况说了，有打架斗殴，夜里去网吧，白天上课睡觉，逃课，喝酒等等，学校已经准备开除他了。我与班主任沟通好了，做了保证，先留校查看，继续上学。中国新年期间也就开始放假了，我告诉小亮，从今以后由我负责管你，我每天给他讲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道理，做一个善良诚实的孩子。渐渐他的心被融化了，每天早起帮助妈妈推土垫房基地，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有些盖房的活儿得自己家人干，夜里学习文化课到深夜很晚，白天到我这儿学习画画，每天都是这样。小亮像变了一个人。等开学一段后，小亮的期中考试成绩大有突破，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不再提开除的事儿了。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高考来临，小亮的文化课考了400分，考上了艺术类学院的本科艺术设计专业。这让人意料不到的好成绩轰动了学校、本村及周边乡村。所以我的美术辅导班不用做广告，来的学生都是闻声而来。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是大法师父慈悲伟大，善良是自己选择的，所以这样的学生得到了福报。第二部分，大法指方向，回归传统艺术。有个小学生想参加国际美术比赛，这个女生喜欢弹古琴，我让她用手机拍下自己的照片，帮助她辅导国画的仕女画，即画弹古琴的姿势，辅导她画出传统的意境、场景，结果她一举夺得金奖。我的辅导创作理念来自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世界许多地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明古迹，都远远地超出我们人类的文明历史。这些古迹从工艺角度看都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从艺术水平来看相当高超，现代人简直都是在模仿古人的艺术，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可是它却是十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几百万年前，甚至于上亿年前留下来的。师父的大法启悟了我，我便遵守传统绘画艺术来指导他创作，使他取得了国际金奖的荣誉。后来另一个女学生想参加全国美术比赛，她的父母与她本人找到我，谈了谈这次获奖可和高考有关系，如果取得全国本市一等奖可免高考任选学校，家长和学生的渴望和期待能理解。创作题材是假日秋天，和上课的老师与学生互动的场景，瞬间一笑。我辅导这位学生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如法国、南非、阿尔卑斯山有许多岩洞的石板壁画，刻得十分逼真，活灵活现。师父在《经济要旨论语》中说， 在过去人类社会中也多次出现过半神半人的文化，使人类提升了对生命、对宇宙真正的认识。我悟道辅导学生绘画要回归传统，从传统古人名画家的艺术作品着手，分析得出这些绘画笔法严谨，结构端庄大方，艺术手法上形象生动，似有呼之欲出的感觉，在画中仿佛能听到鸟鸣、流水声、说话声等，闻到花香，这是艺术基础过硬的表现。我和学生交流，老老实实学习古人古法用笔，避免浮飘，不能滑画，需要静心感悟笔法力度，用笔的规律。古人构图如同布阵一样，才是一幅好的艺术作品，最高是意境、精神、灵魂之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位学生参赛分别荣获全国一等奖和本市一等奖，并且作品刊登在一个全国性报纸上。这些学生得福报的秘诀，还有他们都声明退出了邪党组织。我送给他们护身符，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相信。同时我有大法师父护佑，我的智慧来自法轮大法、转法轮，轻松教学使得学生得福报。第三部分，大法化解了家庭恩怨和矛盾。说来话长，30多年前我和丈夫结婚后，公婆找来亲戚作证，给我们兄弟四个家庭分了家，把我们家门前的马路当作家产分给了老儿子，还写了字据。当时为避免与公婆发生争执，也就接受了。后来邻居们知道了，都在谴责公婆不讲理，这样做就是不让人家出门了吗？在2013年前，小叔子在我们家大门东西两侧又盖上房子，房子木料是我家盖房后剩下的，又盖上两个厕所，也是我家的砖和瓦。我管了他们2天的饭，因为有请来的亲戚。小叔子他们这样做，就是为拆迁时多挣点平米数。我心里想，只要每天我能出来进去就可以了，也没想过多。2014年的一天，我回家时，突然看到我家门前垒砌起大墙，盖上了大门楼了。啊，这是不让我走了吗？在门前我思索很长时间，我感叹，也就是我修炼大法，能宽容你，能慈悲你。然后我给小叔子他们打电话，这时我丈夫的大哥也过来，大哥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把大门钥匙给他们，指我家，得让他们能进家门呀。在2015年我们地区拆迁开始了，小叔子说，这块地方你们得给我，要不然我到法院告你们去。棚户区改造拆迁要配备律师，我拿着当年所谓的分家字据给律师，律师看完说，你们家的分家字据不符合法律，小叔子就是不承认，不给钱不行。我跟丈夫商量，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跟他们争夺利益，为咱们和睦家庭着想，为咱们晚辈着想。我们拿出16万元钱给他们。我丈夫感叹，这也就是你4年的工资呀。其实还不止这些，由于这个原因还损失了 5% 的面积的金额。在当今恐怕只有修炼大法的人能做到，这是法轮大法师尊的洪恩，让弟子处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做真善人的好人。在当今的共产邪教灌输下，社会风气败坏，人们追求名利，想方设法捞钱，索取利益，这样社会灾难不断，危险随时降临。这些现代观念的危害，从表面上来看，吃喝玩乐享受自私导致了灾祸。丈夫的弟弟由于拆迁手里有点钱，又准备投资120万元融资去买一套楼房，结果被骗走了，到现在音讯全无。他们家在绝望当中，但是我们大家庭很和睦，经常聚会，他们也感知明白了善恶，纷纷做了三退。社会的腐败，共产邪党带来的灾难，他们家也都弃恶从善。法轮大法的佛光驱散了我们家几十年的阴霾，融化了几十年的坚冰， 给我们家带来春天的生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工作中实修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6日。2011年中国新年前，很要好的一位朋友来到我家，给我和家人讲大法的真相，并劝我们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协党组织。我虽是个很固执的人，但我听明白了朋友讲的真相，就痛快地用真名三退了。过了几天，朋友又给我送来了转法轮，嘱咐我一定好好看看。我当时想，这本书上头不让看，但朋友不会害我的，上头不让看的不一定不好，上头越不让看，我非得好好看看不可。那是我在一家私人企业打工，住的是厂里的职工宿舍。中国新年过后，我就背上行李和往常一样出去打工了。不同的是，我带上了宝书转法轮，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偷偷地看书，因为怕被别人知道，要躲着别人，每次只能看很少。但看过之后，我觉得书写得非常正，就是有点悬。当看到第二讲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就像师父在书中讲的那样，出现拉肚子的现象，但却不影响工作，也不难受。当看到转法轮书中讲吃肉问题时，我当天吃肉就觉得腥，但第二天就正常了。我觉得很神奇，我要学法轮大法。后来和朋友谈起此事，我说我也没说要学法轮大法，你怎么就给我送来了书？朋友笑着说，虽然我没有问过你，但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法轮大法弟子。原来冥冥之中师父早有安排，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修炼大法以后，知道要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愿意帮助别人，不怕吃亏。这样大家伙儿把我选为车间的班组长，有给大家分派活的权利。虽然看到其他的班组长都把轻松又赚钱的活留给自己，但我想我是修炼人，不能那样做，要先为别人着想。我就把麻烦又报酬低的活留给自己，而把轻松赚钱的活分给别人。这样我就成了拿报酬最低的人。这时一位班组长劝我，别那么傻了，要是他永远也不会那么干。我笑了，我知道我学大法了。师父要求我们做到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早会，领导突然宣布我们班组长以后拿车间最高工资。一位部门经理告诉我，这都是为了你啊，我们在一起开会说起你，你是我们企业最辛苦拿工资最低的一位班组长，所有接触过你的人都说你非常好，老板说要把你的工资定为最高，否则对好人不公平。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做得更好。我的工作需要和同事们互相配合，有的时候难免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误会。有一天，一位职工来找我，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并质问我为什么到领导那里告他的状。我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想解释，但他根本不听。我心里很郁闷，觉得很委屈。回家之后，我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应该是我该提高心性了。修炼什么心都要放下啊。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和为忍中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 我便没有再找他解释，还和以前一样和他打招呼，可他却冷冰冰地不理我，甚至对我恨之入骨。我不为所动，依旧和他打招呼。在这个过程中，那种委屈的感觉慢慢地变淡了，想为自己辩解的想法也变淡了。这样一个多月后，有同事告诉他，在领导那里告状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有好几个同事作证。他知道错怪了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对他说，我们能在一起工作是很大的缘分，谁还能没有个言差与错的，这事你不用放在心上，我根本就没生你的气。他很感动，由衷地说，你真是个好人。我便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他非常认可，并且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告诉他母亲也诚心念诵。我想这个生命真正得救了。公司的同事，特别是生产车间，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大多都已同意三退。我想公司领导和办公室的同事也得明白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啊。于是我就找机会给他们讲。有一位办公室的女同事一个人住公司宿舍，我一直想给她讲真相，可是我们不在一个部门，接触的机会很少，找了好几次机会都没有成功。我想如果我下班他能在宿舍就好了，我就这样一想。结果那天我下班真的看到他的宿舍亮着灯，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我就请师父加持要给他讲真相。可是我又想怎么叫开门呢，一看他宿舍的门是开的，我正好看到他，跟他打了招呼，顺理成章地讲了真相。我体会到，虽然师父本人不能时时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想什么想干什么师父都知道，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我公司的老板，我曾经跟他讲过两次大法真相，可他说他不信神，也不太相信因果，只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好就行了。有一次我下班准备回家，一眼看到公司老板的车停在办公楼前，我想机会来了。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要救他。我一路发着正念，敲开了老板办公室的门。我们先从工作谈起，谈到现在的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否会对公司造成损失。我说我是一名大法修炼者，大法要求我们要对别人好，所以我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如果企业人人都学大法，你的企业不用安装监控设施，大家都会自觉地把工作做好，更不会偷拿公司的任何东西。老板表示赞同。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和贵州的藏字石，以及善恶有报是天理。最后我说，我今天给你说这些，没有把你当作领导，而是把你当作我的兄弟，只希望你能平安，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你能明白。他听完我说的话，真诚地说，你今天说的话我全听进去了。他痛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的中共团队组织，并询问我怎样念九字吉言。我告诉他，无论大声念、小声念、默念都行，重要是得诚心念才行。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我悟到，当我们真心为别人好时，真心相信大法，真正有正念时，师父都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正是在师父弘银二法正乾坤中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让我们在正法最后时刻更加精进，多救有缘人，兑现自己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天的修炼体会》，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于2012年年中喜得大法，修大法后不长时间，心脏病、脑梗、严重失眠等病都好了。最可喜的是心灵得到净化，道德升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师父救了我，使我重获新生。我想把修炼体会写出来，又不知从何写起，我就把昨天一天的修炼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每天都3:15起床开始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从得法至今从未间断。有2次特殊事过后，我也补上了。每天练完功，一身轻，人也精神，从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1次针。以前经常感冒上火，修炼后都好了。以前的老熟人现在见到我都会说一句：你怎么不见老啊？和以前没多大变化。我说我练法轮功了。去年夏天的一个早上，练到第5套功法时，前3个动作入境比较好，结印后30分钟到合十就像一瞬间，什么也想不起来，身体定住了，但知道自己在练功。我每天打坐腿都疼，今天能入定这么好，一定是师父加持了弟子。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事。前几天和我一起打真相电话的同修到乡下办事，我一个人出去讲真相，到了地方一看，钥匙忘带了，回家路程较远，一个来回拿钥匙耽误事。远处乌云密布，已有零星的雨点落下，又没带雨伞，怎么办？我心里想，身上淋雨就淋吧，我有塑料袋，雨下大了保护好手机就行了。一边向地里去，一边求师父别让雨下来，便开始打真相电话。这时雨有点大了，打完真相电话，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可天阴得更厉害了，云层很低，我就抓紧往家赶。刚到家，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我想这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还有一次雨下得很大，同修有事不能去，我就一个人出去打真相电话了。这一个月天天下雨，我也坚持出去打电话。这天早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背红银，背完红银再背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吃的问题上还不只是吃肉，对什么食物执着都不行，其他东西也是一样。有人说我就爱吃这个，这也是欲望，修炼的人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这个心。背到这儿我悟到，这不就是说我吗？我虽然对吃肉不是那么太执着，但是我吃什么都香，一顿吃很多，造成90多公斤体重。熟人见到我会说，太胖了，肚子太大。修炼前为了减肥，就吃能减肥的东西，加大运动量，早晨起来跑步、登山、打球，每天早晨费很多时间，流很多汗，每次是有一点效果。可是一到冬天，北方天一冷了，坚持不住了，体重一反弹更重了，每年体重都增加几斤，后来我就放弃了。现在我修大法了，我觉得我这个形象不利于正实法，吃着香，吃饱了还要吃，这不是很大的执着吗？那我就去这个吃的执着，不执着于胖瘦的本身，同时去掉这个爱面子的心、爱美的心、色心等，发正念清除，求师父帮助拿掉这不好的心、拜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做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悟到法理后，去掉了执着心，人也归正了。我最近一个时期就出现了这个状态，吃什么也不那么香了，每顿吃的少多了。今天早上一称体重才84公斤，这一段时间体重没涨，反而降了很多，不加大运动量就瘦了，这是以前做不到的。大肚子不见了，体型正常了，让世人见证了修大法的美好。上午学了半天法，下午1:30找同修去讲真相，打真相电话还算顺利，可还是有2次修心过程。一个是同修站在道上打电话， 我就起了埋怨心，就愿意在得劲儿的地方打，不注意安全。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心不对劲，这不是看不上同修、埋怨别人的心吗？同修在这么不好的条件下能坚持讲真相已经不容易了，不鼓励还埋怨，他能集中精力打真相电话，我多注意安全不就行了吗？我两人一个真相组，是一个整体，他的事也是我的事。想到这儿，我就在同修不远的地方打电话，有事儿便于沟通。我在打电话过程中，一个男子刚听到我说三退保平安的事，他就来了一句，怎么这么闹呢？很不耐烦地关了电话，再打不接了。我想，这是什么心促成了他这样呢？向内找，自己有不耐烦的心，急于做事的心，语速快怕人挂电话的心，党文化，强势只顾自己说，不考虑别人的心。知道讲真相是师父在做，可一退多了还是有点欢喜，会拐弯和同修说，你看今天师父安排了这么多有缘人，打20个电话退了16个，同修会说一句打得真好，自己心里很满足，这是爱听好话的心，证实自我的心，欢喜心。前几天服装店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说店里搞活动让我也参加，我说我有时间了我就去。妻子听完后马上说，他给你打几次电话了，你不知道他要骗你钱吗？屋里屋外说个不停。我觉得委屈不平，我现在几乎不和别人通电话，好长时间来个电话，再说我现在也不太花钱，他还对我这样，火憋不住和他干起来了，委屈心、争斗心、不平的心、怨恨心、怕吃亏的心、爱买减价东西的利益心，找了一大堆人心，求师父拿掉这些不好的心，自己不承认他，排除他。我悟到打电话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只要能守住心性，无条件向内找自己，会修去很多不好的心。晚上小组学法也有去心的过程，家远的事忙的同修迟到了可以理解，学法点就在对门，一天也没啥事，也经常迟到，这时我心里不平，这不是人心上来了吗？不承认他，其实同修也不想来晚，抱怨的不是我，不抱怨同修才是真我。有的同修读法速度快，同修善意地指出来了，我自己也感到读得快不入心，为什么自己没指出了呢？这不是面子心，怕得罪人的心吗？向内找，自己还有走形式、对付事的心，做事不考虑别人的心，这些心自己都有。接我读的同修，有时读不成句，错字、丢字、加字，总得纠正。我读完后，希望他能读短一点的段落。昨晚读法时，还时不时冒出一点，我就排除他，给同修正念，改变对同修不好的观念。他读得慢，不正好去我这急躁心吗？读法慢能入心，增加了忍耐力。多看同修优点，找自己的不足，用法来归正，这不得谢谢同修吗？晚上学完法，和同修们交流了一会儿，这一天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过得很充实。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承受了那么多，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弟子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对变异观念的承认到否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1日。我从小就胆小怕事，不愿与人争斗，因家境不好，很自卑，做事又没主见，总依赖别人给我拿主意。我人实在能吃亏忍让，就是太懦弱，遇事宁可逃避，也不愿与人争高低。从上学到工作，一直都有好友替我做主，打抱不平。走入修炼后，这种性格也自然相伴。遇到心性摩擦、利益冲突时，不是用法去对照， 经常是照搬同修文章中的做法，在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时，也是以同修为主角，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上，碰到世人提出的疑问和反驳，也是让同修去面对。近几年来，我主要是和甲同修结伴讲真相，发资料救人。同修甲平时很重视修心性，对师父的法用心领会，同时他很注重搜集一些传统文化故事、古今中外有正面影响力的传说，以及重德行善给人带来的善报福寿的实例，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式，设身处地地用世人能接受的道理以及真心救人的心，使多数人都明白了大法的美好及邪党的邪恶，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在他讲的过程中，我在一边发正念，清除阻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包括有其他阻碍对方听真相的，我就把他们引开，有带小孩子的，我就哄小孩子玩，排除周围的干扰。在和甲同修讲真相救人过程中，因为甲没有那么多人的观念，一心只想多救人，他自己说不愿错过一个有缘人，有时刚说上话，要坐的车就来了，他还很遗憾，我却不以为然。由于甲劝退的人很多，很多我认为不好退的，或是无可救药的，他都能劝退。这时我不是替同修和世人得救而高兴，虽然一丝愧疚，但心里还是有些妒忌。如果他劝退人数少，我心里反倒平衡。我和甲交流后谈到这些，甲却安慰我说，你可不要这样想，咱俩能在一起配合，这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与慈悲看护，这是多大的圣缘呀，我根本没有你多我少的概念，有你在心里更踏实，救人力度更大，正念更足，咱们是一体的，都是有威德的，师父也在帮我们，这可不是我一人之力，我可不敢有贪天之功呀，你这种思想是外来强加给你的，不是你自己的，是邪魔在控制你，咱们只信师父，信大法。我看到与同修在心性上的差距与不足。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看到师父这段法，我为自己过去不少时间浪费在常人事物中和后天各种观念人心的干扰中不能精进，心性提高很慢，感到很大的痛心、悔恨和自责，甚至有所绝望。在师父多次点化和同修帮助下，增强了紧迫感和使命感，慢慢的一个人也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初期时遇到事情总是负面思绪占上风，今天到哪去合适呀，能不能碰到有缘人呀，可别遇到那些不听不信的，还以自己的观念判断人的善恶，觉得面善才敢与他讲真相，反之貌似恶的人就不敢张口，讲时先绕着圈讲，常人如果对我说的话能接受就很高兴，如果表示反感或用党文化洗脑的欺骗谎言反驳我的，心里就没底了，人多时也不敢讲。师父看到我的状态，就给我安排好讲好救的常人，如有人主动会和我聊天，很自然的就讲到现在社会道德下滑，世风日下，邪党官员大贪特贪，自然引到三腿话题，很容易的他就退出邪党组织，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清楚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后来我又加强了发正念的力度，时时清理自身空间场邪恶和自我不正的思想，保持正念，经过不断讲真相磨练，遇到各种人我也能主动打招呼，排除各种思想杂念，时刻想到自己的使命，不管人家听不听信不信，我得给世人得救的机会，即使当时没劝退，也为他将来得救做铺垫。 记得一次讲真相，我主动和一个坐在长椅上的男士打招呼，他示意我坐下，我很快直入三退主题。他说，你是法轮功弟子吧？我通常以第三者方式讲真相，所以习惯性的不想直面回答，怕心一露头，我赶紧否定那不是我，我直接承认我是。我说，只有法轮功师父才让我们用善念告诉人真相，怎样躲过大难才有未来。他说，那次公交车上碰到一个老太太，也和他讲这些，那老太太真了不起，当着全车人的面就大声讲大法真相，为什么要三退。车上有好些人提醒他说，你注意点。他说，我都65岁了，从修炼大法以来，我就没再用过医保卡，身体还越来越好，这么好的功法不应该让人知道吗？我不是太自私了吗？他说，我真佩服这老太太。我问他，你那时做三退了吗？他说，当时没敢退，怕别人知道。我说，你缘分大，福分高，上天不想丢下你，今天遇到我，你就补上吧。当时就三退了。我由此想到，世上很多都在等着我们去结缘得救，我们不能老是被人的观念阻碍，放弃师父苦心安排的一次次的机会呀。由此进一步悟道，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只是分工不同，一个众生的得救也许就要经过多位同修的铺垫。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更加成熟、理智和清醒了，不再认可邪恶的安排，即更能分清外来强加的不正的思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更感受到是大法在熔炼着我们大法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叩拜。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善留给身边的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1日。1999年7月邪党开始疯狂迫害大法，我们大法弟子失去了稳定的学法练功环境，被强迫放弃信仰。7月20日，我被软禁在单位里，记者当时的教育处长严肃地问我，刀架在脖子上也练吗？我坚定地回答，刀架在脖子上也练。因为我内心非常清楚法轮功没有错，修心向善做好人没有错，真善忍没有错。2001年1月，因为当时没有摆正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内心有承认这场迫害的因素，导致被抓被劳教。在劳教所被强制转化期间，每天做16至17个小时的小马扎，强迫看洗脑的电视，不许闭眼，坐姿稍有不当，看管的吸毒犯就会过来打人。我虽然眼睛看电视，但心里却一遍一遍地被论语和其他讲法，坚实的学法基础使我没有迷失方向，在磨难中坚信着师父，坚守着信仰。有一次，我们集体绝食反迫害，绝食的同修一个个被单独叫出，我被带到一间屋里，看到大队长和几个男打手。大队长问我为什么绝食，我说我们被关在这里很冤枉，有冤无处诉，我们人在这里，希望你们网上反映情况，不是针对个人。谈话中他几次越说越激动，摆出要动手的架势，我不被他带动，心里想着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讲，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我善意地劝他不要激动，要注意身体，没有触动他负的一面， 他几次抬起的手又放下了。我被送回监室，看到其他同修都没回来。后来听说大部分同修都遭到严重迫害，挨打挨电后分到别处去了。2008年7月，表面原因是因为营救同修，我被绑架到本地看守所。在刚进看守所的日子里，我痛苦极了，想着神韵的歌词，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出自《红银三》，生生为此生。由于自己没修好，被邪恶钻了空子，所有参与抓捕我的人得造多大的业啊！我自责内疚，难过的落泪。这时脑中出现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和监室的其他同修在夜间值班时不停地背法，我会的交给他，他会的交给我，对照法找自己的执着，使我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我想，在任何环境中，大法弟子的身份不变，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在身，放下自我，利用一切环境救度同监室的众生。监室的牢头，大家都怕他，他对大法弟子也是不理不睬的。刑事犯们不愿意夜里值班，我们就主动要求值夜班，并利用值班时间发正念、背法。轮到我们值日时，尽量做好，不让他挑出毛病来。我清楚地知道，和他们零距离接触，最重要的是做好，处处为别人着想。一次我在值夜班时，看到他睡不着，不停地翻身，我轻轻走到他跟前，轻声关切地问他，哪儿不舒服？需要什么吗？看到他很痛苦的样子，我摸了摸他的脉搏，感觉心脏不太好，又用字条的形式与他沟通，看到你难受的样子很心疼，望你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试试看吧。他看了纸条，善意地看了看我，不久就睡着了。我知道他心中一定默念了。第二天我又给他写字条，望你三退保命，把你入过的团队退了吧。他没有表态。在这期间，管监室的警察找我，让我写个不去北京的保证，因为北京要开奥运了。当时很想拒绝，但转念一想，我要利用这机会讲真相。我写完后给监室的人念，他们说写得很好，但是不合格，不会通过的。我想我写的这些要达到警察满意，通过了，我就不是大法弟子了。果然，警察认为不合格，让我重写。我修改后没有交给警察，又给监视的人看，大意是看到看守所这么多人拥挤在一起，很痛心。如果都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都练法轮功，哪有这么多人犯罪啊？现在我们国家看守所、劳教所都在扩建，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我心里想的是，我是大法弟子，我的去留由师父安排。当我把心放下，把一切交给师父的时候，看守所通知我收拾东西。当我即将走出监室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着牢头说，那个事我给你办了吧，我指的是三退。他点了点头，愉快地笑了。在师父的保护下，一个月我走出了看守所。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